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美清除 ISIS 头目，突袭规模堪比绞杀本拉登。联合国被指勾结中共，冬奥前拒发新疆人权报告。美国多位参议员推出禁止美中两军联合行动和演习的法案。佩洛西强调，美国有道德责任谴责中共侵犯人权。美国油价突破90美元大关，为2014年以来首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特种作战部队2月3号对叙利亚西北部发动袭击。拜登总统3号说，美军成功除去又名阿扑杜拉的伊斯兰国全球总头目库雷希。拜登称赞美军巨大勇气、技术和决心，话他们巧妙地执行了这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以其标志性的准备和精确性实施了这次行动。拜登表示，这次行动证明美国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对我们的威胁，无论他们试图隐藏在世界任何地方。五角大楼说，这次突袭行动中没有美国人伤亡，同时指出所有的伤亡都是由于 ISIS 恐怖分子的行为造成的，而不是美军。川普政府时期，美军于2019年在叙利亚北部击毙 ISIS 最高头目巴格达迪，随后库雷希接替了巴格达迪的位置。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三在战情室实时观看了美国特种部队这次在叙利亚突袭的过程。高级政府官员说，在两个小时的突击行动中，库雷希最终引爆炸药，与妻儿同归于尽。他们认为库雷希特登选择一栋住宅楼藏身，那里多数住户与 ISIS 没有任何联系。在星期四的突袭行动之前， ISIS 一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叛乱袭击，企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上个月ISIS 开展了由2019年被击败、成员分散到地下以来最大的叛乱行动，袭击了叙利亚东北部的一座监狱。该监狱至少关押了3000名伊斯兰国成员。这次袭击似乎是为了捞出监狱中的 ISIS 高级特工人员。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随后发动空袭，并将乘坐布雷德利战车的美军部署到监狱所在地，以帮助库尔德部队。经过10日的战斗，库尔德人终于夺回监狱。据南华早报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表示，目前仲未有具体的时间表确定何时发布这份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新疆地区人权的报告。联合国与北京当局就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访问新疆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谈判，而该报告已经酝酿了3年。但南华早报获得的文件显示，中共的谈判立场由2019年以来就一直没有改变，咁令到外界对谈判的性质和成效产生了疑问。此前曾经有报道说，中共政府要求联合国推迟发布该报告，直到冬季奥运会结束，亦就是2月20号之后。美国方面曾经向联合国施压，要求在星期五的冬奥会开幕式之前发布该报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将出席该开幕式。人权高专办发言人利茨·斯罗瑟尔证实，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新疆的谈话正在进行，访问可能在2022年上半年进行。由2018年9月以来，巴切莱特就一直在度同北京就访问新疆问题进行谈判。有报道说，新疆有大约100万维吾尔族人被关押在大规模的居留营中。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同期文件显示，上一次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访问新疆是在2005年，当时北京和联合国达成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一个由美国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上个月写信给巴切莱特，提醒他的办公室已经承诺于2021年9月发布这份报告。 他们写到，我们认为这份报告的发布将发出一个重要的警示，也就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够因为严重侵犯人权而逃避国际监督。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斯科特·霍里、布鲁恩·克鲁兹和哈格蒂星期四提出了堵住共军漏洞法 No Plan Loophole Act，以限制美中两国军方之间的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副主席、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卢比奥参议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具体来讲，堵住共军漏洞法将取消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1201条的规定，该条款允许美军与中共军方进行人道主义和救灾方面的联合军事行动和演习。该法案将对第1201条做出进一步的修订，明确表示所有与中共军方的后勤行动和演习都应被禁止，而不是单单被认为是先进的行动。斯科特参议员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共产中国不是美国的朋友或伙伴，而是美国的敌人，因此必须被当作敌人来对待。霍利参议员表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国仍在为中共军方提供军事训练，现在是结束这一安排并专注于维持我们自己遏制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径能力的时候。克鲁兹参议员说，中国是今后几十年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他说，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全政府的手段来推进其国家安全，并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包括通过无处不在的间谍活动。美国绝对不应该在任何形式的联合项目或任务中与中共军方合作。在美中两国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之下，两军之间基本上没什么对话，更讲不上合作。若果新的法案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的话，美中两军有限的合作将受到禁止。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中国听证会上发表讲话，他指责国际奥委会正在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并表示美国有道德责任谴责中共的行径。人权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国际奥委会将奥运会主办权授予中共，理由是中共对待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迫害。美国认定中共这种迫害行为是种族灭绝。佩洛西表示，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美国政府对谴责中共侵权行为负有紧迫的道德责任。他说，现在国际奥委会在企业赞助商的帮助底下，再次对2022冬奥视而不见，帮中共巩固底线。但他表示，运动员在北京应该专注于比赛，不要冒险激怒中共政府，因为他们是无情的。若果我们出于商业利益不公开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将会失去在任何地方公开反对侵犯人权行为的所有道德权威。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亦抨击国际奥委会和企业赞助商，如果有选择，我相信没有运动员愿意在一个凡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国家参加比赛。但这个就是他们现在被逼做的事情，因为国际奥委会和那些赞助商的表现是非常无能的。星期四，美国基准原油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上涨超过 2.2%， 交易价格高达每桶 90.23 美金，咁标志油价由2014年10月以来首次突破90美元大关。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价格则上涨 1.7%， 交易价格为91美金。布伦特原油价格在今年1月26号突破了90美金，亦是2014年以来的首次。据美国消费者新闻和 CNBC 报道， 由2020年4月跌至历史低点以来，随着需求恢复，石油价格出现了强力反弹，但石油生产国一直控制住供应。另外，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中东的地缘政治局势亦令市场感到不安。在2021年涨幅超过 50% 的基础上，WTI 今年进一步上涨了近 20%。 随着油价走高，一些华尔街分析师预测油价将会达到100美金。外汇公司 Owanda 的高级市场分析师埃德莫亚说，石油市场如此紧张，任何对产量的冲击都会导致价格飙升。 OPEC Plus 正使用他们的逐步增加战量对生产进行巡航控制，咁意味住油价似乎好快就会走向100美金。另外，由石油输出国组织同其俄罗斯等盟友组成嘅 OPEC Plus 星期三宣布，该集团决定坚持此前宣布嘅计划，将3月份嘅日产量增加40万桶。目前该集团面临包括嚟自美国在内嘅国际压力，要求其提高产量以缓解油价嘅快速上涨。